徐文彪和周景龙弟兄两个人在后边书房里边谈话。正在这个功夫，徐府的一个家丁叫徐福跑到后边向徐文彪禀报，说门口外面来了好多人，都带着兵器，非要往里边闯，我拦还拦不住。徐文彪马上意识到这是有人走漏风声，官府中派人来捉拿周景龙了。徐文彪立即告诉这徐福，领着周景龙到后边去，告诉老太太这娘两个一块做好了准备，准备从后门逃跑。徐文彪伸手又打墙上摘一口宝剑，抽剑出鞘，他急步就走到大门里，宝剑一横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由于徐文彪这脑子里边认定门口来的都是官府中的人，所以他这个脸色非常严肃。他这么一问呢，倒把门口外边来的这几位给造愣了。这几位一瞧，哎，徐镖头，您干嘛呀？跟我们玩命啊？门口来的是谁呀？都是徐文彪那兴盛镖局里边的镖客同仁，为首的是两个小镖头，一个叫王老五，一个叫牛老七。他们这么一说话，徐文彪这才仔细定睛一看，徐文彪自个儿差点乐了，心想我刚才的心情太紧张了。徐文彪是还剑入鞘，哦，是你们几个人，你们到这来干什么？哈哈，徐镖头，有一件大事儿得跟您商量，不见您本人这事儿没法说。好，快快院子里边请。大家伙稀里糊涂就跟着都进了院子了。进了院子之后，徐文彪把他们让到自己的西配房，倒在屋子里边让他们各自落座。徐文彪也坐这儿了，有话说吧。这王老五就说了，徐镖头，自打去年冬天您可就告了病假了，您这一不上镖局里边去上班呢，我们这些个人买卖可就萧条了。我们大家伙也想了，徐镖头有了病了，不能强人所难，但是从打去年冬一直到今年春，咱们这个买卖很不景气，最近可有一个大买卖，东京汴梁有一个大商人，此人姓王，叫王红叶。这个王红叶在山东这一带聚集了很多货物，一共凑齐了50辆镖车，有30辆绸缎，20辆古玩，价值连城啊。这个大买卖人家找到咱们兴盛镖局来了，为什么找咱这来呢？就因为有您这大名，都知道徐文彪总镖头，他所保的镖不管走哪一路从来没有出过闪失差错，正因为咱们有信誉，所以人找到这儿来。人一提这个事儿，我就答应下来了。我说好，答应了。我说不过有一样，我们总镖头现在有病，这个事儿呢由他手底下这弟兄来给你保送这趟镖。人家一听啊，把他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，人说那徐文彪不亲自出马，我们这个镖不能给你。我说我们要有了错的话，我们赔你呀。人家说真要是丢了镖车，怕你赔不起，徐文彪要是不出头，那我们就找别的镖行了。我们大伙一听，咱们这一冬天也没有个好买卖呀。说实在的，眼看就开了春了，春末夏初到了换季的时候了，怎么得凑个裤衩钱呢？啊，我们这几家有几个不说断对，但是也是囊中皆惧，怎么办呢？就得请您出山。开始我们还商量了，说徐镖头有病能走吗？我们说有病也得跟他说说，哪怕带病跟着我们走一趟呢。有徐镖头这个人，压着镖车就那么一过，一般绿林的强盗就不敢断边。我们刚才这一来，我们心里高兴，我们看徐镖头您拿着宝剑出来冲我们的劲头，走一趟没事儿。徐镖头，您能不能走一趟啊？他给多少钱？这一趟如果押送到东京汴梁没有闪失差错，300两。这数可倒是挺可观的。
就是嘛， 可是您要不去，
咱三两也落不着。您怎么样吧？权杖大发慈悲，权杖看看众位弟兄同仁的面子，您走一趟怎么样？
好吧，勋彪心想，是啊，这都是他手底下的人，如果说这趟镖他要不跟着走，再要很长时间没有买卖可做，这不就麻烦了。
徐文彪是你告诉他，我跟着走了一趟，什么前儿动身，后天早晨就出发。
好嘞，
后天早晨我到镖局子里边去，你们就做准备吧。
哎，徐文彪答应下来之后，送他们出了大门，转身就奔后院。这后院周景龙跟老太太小包都收拾好了，就准备要从后门跑了，
还没听到前边的准信儿。等徐文彪这一过来，这才听明白，没事，虚惊一场。
徐文彪这可有一样啊，我要出趟门，我这出趟门上东京汴梁来回大概得25天左右，这段时间表弟你可千千万万别出我的这个府门，就在我这府里边待着。
徐文彪特意把自己的妻子贾秀英叫来了，跟贾秀英说，
我要走了之后啊，这个家可就交给你了。贾氏，无论如何你得把我的姑母跟我的表弟侍奉好喽，最重要的是别把他们在咱们家里边这个事儿走漏出去，让官府要得知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。
贾秀英一听，开始这胸中有些忐忑，哎呀，照这么说这个担子我可担待不起呀，万一要有个闪失差错，或者你找我要人，我怎么办呢？
你只要不让他们出府，不会出错的
啊！这个事就交给你了。贾秀英说：“好吧。”徐文彪在家里边准备了一天，隔了一天之后，到了日子了，徐文彪一切收拾利索，牵着自己的马，马上面挂着枪，徐文彪就来到了镖局。到镖局这儿一看，镖车都准备好了，两杆大镖旗，上边写的是“兴盛镖局徐”。每个车上还插着一个小镖旗，50辆镖车是50个赶车的，另外带着40名镖客，还有王老五、牛老七两位小镖头。王老五、牛老七骑着马，40名镖客在步下行，徐文彪也坐在了马上。这镖车队伍出西门奔东京汴梁就走出来了。奔东京汴梁这一走啊，走出来足有那么60-70里路。前边是个岔路口，倒在岔路口这个地方，前面这镖车就停住。镖车一停，徐文彪在马上坐着就愣了，怎么停了？王老五在旁边说了，徐镖头，前面到了岔道，这个岔道走哪条道今天由您决定，你们经常上东京汴梁，这是熟道，怎么现在走哪条道还拿不准主意了？
不是啊，这阵儿啊可跟您没得病那种情况不一样啊，咱们这个济宁州周围可出现了一些绿林强盗，以往没见过，现在各个镖行里边都有一句俗话，南不走山是北不走川，南边走山是磨盘山，往西东京汴梁这个道走，偏北一点有一个野莽川，这个野莽川拐个弯到这儿来，一绕弯过这川准得丢东西，走那个磨盘山那有个大寨主，据说聚集100多喽啰兵，这100多喽啰兵啊，这总头说身高1丈2，有什么东西都能给劫了去。这边呢说这个野莽川犯邪，
怎么犯邪？
不管什么飙车啊，从这野莽川当就这么一穿过去准得丢点吧，丢了东西之后谁也不敢说话，如果谁要心里边不服，嘴里边骂骂唧唧，再说两句话，再走不多远，这脑袋就丢了。这么严重吗？
那可不呗。
这个岔道往左边走，可就拜到野莽川那道上去了；往右边走，走正道，正道多走40里地；左边走，可就近40里地。您看怎么办好？
啊！我这几天没出头露面，江湖上又出了一些新人呐。
不是兴盛镖局有这杆大旗吗？不走远道，走近道，我到了就看看这野莽川有什么人物在此。进野莽川。是。啪，一摇鞭子，这镖车奔正西偏北野莽川方向就穿下来了，往野莽川方向往前这一穿呢，走着走着前边就到了野莽川的窗口，两边是山，当中间是一条路。这山口这个地方有一桶大石碑，上面写着三个大字野莽川。到了山口这儿，这镖车又不停住了。吁，徐文彪怎么回事？王老五又过来了。徐镖头，到了野莽川了。这个野莽川咱是直接往里进呢，还是探探路再往里进呢？好吧，咱们从稳妥起见，还是先探探路吧。王老五、牛老七，你们两个谁先探路？王老五说没别的，那就我先探路吧。两旁边注意观察，有什么风吹草动及时回来向我禀报，您尽管放心。这王老五身背后背着单刀，胯下骑着坐骑，手中拿着打马丝鞭，马上一停，奔着野莽川就跑进去了。这匹马一进野莽川往前跑着跑着，刚进了有一里多地儿的功夫，野莽川当中的一条路道旁边都是树木葱杂，有一棵松树是歪脖松，这松树长着歪歪着，一个大枝杈啊正在这道上那么横荡着。这王老五这匹马又打这个树杈底下往前一过，就觉得脑袋上面好像刮了一阵清风一样，过去之后再也摸脑袋帽子没了。吁，一再马他回来了，回来之后他瞧瞧了瞧这个树杈，这树杈距离这脑袋呀还有这么高一块，我从这底下一过的话刮不着这帽子，刮不着这帽子他怎么掉的？哦，拿风刮的，没觉得刮风啊，掉地下了。看看周围寻了半天没有，真挂树上了，树上也没有，一看哪都没有。这王老五身上可就出了冷汗了，我说他们这地方犯邪吧，他们还不信，非在这儿走不行，我得回去。他一拨马回来了，来到徐文彪的马前，吁，噌，由打上面下来。哎，徐镖头，我看呐，咱们是宁走十步远，不走一步险呐，咱们还是回下，顺着远道走吧。怎么着？我往里边一过，他有一个歪脖松，我从那歪脖松姐一走，你这帽子没了。我找了半天，地下没有，上面没有。还没刮风，还没看见人，你说这玩意怎么回事？有这种事吗？旁边牛老七把嘴一撇，嘿，王老五啊，您的眼神我知道，哎，瞅着那乌鸦都戴帽子，你呀大概是没找着，你那帽子说不定就在草窠里边掉那儿呢。你要不信，你进去来一趟，怎么样？你也别说我。牛老七说：“我进去来一趟又能怎么的？你不没看见人吗？没有啊，这不就结了吗？肯定，我把那帽子能给你找回来。徐镖头，我再来一趟怎么样？牛老七，你多加小心，尽管放心。”牛老七一伸手，噌，把刀瞪出来了，拿这个刀背一颗马头就啪，进了野莽川了。进野莽川之后，这牛老七呀、啊、进来往两山一瞧，这心里边也有点胆突的。为什么？他一看两山上都是干枯的树枝子，而且有些个鸟声怪叫，非常的寂静，很少有人在这经过呀、啊。牛老七说：“这顶是有点发愤。”我告诉你啊，哥们儿， 是弟兄吗？是弟兄给个面啊，咱要从这路过了啊，借个道使。
跑着跑着一看前边，瞅见那个歪脖松了，哎呀，这王老五丢帽子就在这地方，从这底下一过，这帽子就掉，是不是这儿他妈有个松树精啊？我捂着点儿，这位捂着帽子骑着马从这松里过去了。过去之后，他就觉得好像有一个树枝之类的东西在身后边这么一滑，倒没觉得怎么疼，觉得滑了那么一下子，觉得这身后边尾巴骨这地方冒凉风，哎，唰把刀一插，把马往回一带，跳下马来，伸手一摸，这儿给开裆了。这位一摸后边，哎，这可不好，这个，这我小时候穿过这样裤子，大了之后再没穿呢，怎么今儿给我来这个呀？这怎么办呢？哪位？哎，那里边没这么道的，拿什么划的？拿刀啊！这刀一划，我这尾巴骨伤着没有？没血，一点肉皮都没蹭着。哎呀，高手啊！啊，甭管怎么说，你看这一刀，别看给我开了裆了，分寸掌握的好。服他了，我得回去。三鞍印证重新上马，这手带着丝枪，这手抓着裤子回来了。那王老五在那瞅着他呢，哎呦，一瞧还是牛七爷，您瞧人家帽子就没掉回来了。这牛七爷那手干嘛呢？西镖头，我回来了，怎么样？我看呐，咱们还是宁走十步远，不走一步险呐。这个地方还是不能进。你给他找着帽子了吗？没找着。你帽子没丢，我帽子是没丢，我裤子破了。您看这儿，咱们下次再说。